解答来信292上。问：现在好多师兄都在网络群里诵读白话佛法，而有些师兄喜欢自己默默的看，请问是不是在群里认真诵读可以有功德和消业障，而自己默默看就只有消业障？答：都好。有时候在共修会里读能感染别人，别人听你读了这一段，别人有进步，你就功德增加，消业消得更多，有广泛效应。如果自己默默读，读了之后自己能明白很多道理，自己消业障。问：师父说过男士观音佩戴在里面的问题，如果男的佩戴金饰品吊坠戴在外面会不会也不太好？答：男人戴了没有阳刚气，不好看。问：学佛人可以送百家被给朋友或佛友吗？答：最好不要，被子属阴，拿不出手的，没有盖过属于半阴半阳，盖过的肯定属阴。问：前段时间外婆中风住院了，如今已好很多，但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。这时妈妈建议他们几个兄弟姐妹跟外公外婆一起拍一张全家福，请问这种情况下可以拍照吗？在玄学方面有什么说法吗？会不会有什么影响？答：当然不好，本来要走了，全家福一拍就走人了，过年家里不能人都到齐的，一到齐就容易有老人要走掉，真遗憾，某某没来，明年会来的，再等一年，又多活一年，今年正好全到齐了，他就该走了。问：有个花椒生姜水的养生方法在同修们之间广泛流传，请问这个是师父开示的吗？或者是有菩萨开示？是否适合绝大多数人长期服用？答：不是菩萨和师父的开示。问：给父亲挖墓时人工挖不下去，因为下面有石头，后来让挖掘机来挖，挖下去了，但是因为离山很近，那一长段都是石链连着山体，现在等于挖断了石链，棺材放在了石链中间，棺材下面是土，这样会不好吗？有什么后果？答：有点问题，地下都有很多脉链，不要去碰这个脉那个脉，不要随便用机器去挖，挖到了这种脉家里就会倒霉，挖不下去就要换个地方，不要执着。问：佛学班即将开始，每星期会给孩子们阅读白话佛法及白话佛法测试，有老师提议若孩子们考了满分将获得一枚印花，直到集满十枚为止就给孩子兑换礼物，以激励孩子阅读白话佛法，礼物将以文具为主。他们请问这种收集印花兑换的方式是否如理如法？怎么把握好这个度？答：最好不要通过抽奖印花来吸引别人，不要太商业操作，这样不好的，因为我们度化的是有缘众生，有缘就来了，没有缘分的话就在隔壁也不会过来。问：师父在谈谈能量场开示过，因为你的能量场很强，你是不会轻易相信别人的，如果你自己心中没有能量，别人讲一句话你很快就会相信，心中有能量的人什么都知道。现实中有几位感觉能量场很强的同修听信了一位同修的一面之词，去找共修组负责人理论，请问这些能量场很强的师兄为什么都会轻信这位同修说的话？答：能量场很强的人，人家再怎么讲他都如如不动，已经被人讲得动了，就是没有能量场，看上去很有能量场，实际上没有能量场，那位同修的负能量场很厉害。问：大半夜凌晨1:30左右狗一直叫，我以为是有人偷电或者偷狗，我就伸头出去看，看见一个红衣人 在我家后门三米处烧东西，应该是纸钱，这对我们家有没有影响？
答：很容易惹灵性。
问：春节前不懂什么时候，巫婆把一袋东西绑在距离我家50米的一棵大树上，每次路过都看见，是不是我只要不去碰就行了？
答：如果自己得罪人的话，就是被下杠头了。如果没有得罪人，就没事，要多念大悲咒。
问：在新师兄很多的群里，有的同修自顾自大量法布施刷屏，导致新师兄无从看起学起，甚至反感退群，同修这样的做法是否有业障？是否需要适当引导管理群？
答：是啊，你要让人家知道，让人家看清，不要来不及的发，要让人家理解，不理解总不行吧。
问：同修的行业是做电气工程的，有客户要让他建设养鱼场的电器，同修知道养鱼场是沙业，如果做了这个工程，是否也会有共业？如果把赚来的钱一部分拿来做功德，是否能够消除这个共业的业障？
答：多放生，这种杀业不是太好。
问：身上有仙家，比如狐狸精、狼精，和身上有魔，哪个更难救度？
答：如果让这种精上身了，人就怪怪的，讲话做事都怪怪的，很难控制自己，会叫，这是直接被控制了，灵性上身，进入身体。魔一般是在脑子里泛泛的，有不开心的事情，有烦恼，就是烦恼魔，并不是特定的灵性。狼精、狐狸精如果进入身体之后，你就会慢慢被控制住。过去我看见过一个男人被狐狸精上身之后就妖里妖气，男人味儿都没有了。
问：人在人间，比如杀生犯阴律，会受到地律惩处，那么灵性到人间本来讨债的，讨债报复过头了，是不是犯人间的法律？等到他轮回到人间才会报应呢？
答：如果很严重的做错事情，现世报就报掉了。如果是做了阴事，不是在阳间很厉害的事情，就可能去阴间受报，来世报或者阴报。阴报就是譬如生脑瘤，突然摔一跤，被别人暗中伤害，因为你过去做了阴的事情，是根据罪孽的大小来产生报应。
问：灵性到人间来随意乱窜，惹新的缘分，做了不是好的事情，那么是不是也会在人间受报，还是在阴间受报？
答：都有可能，他附在你的身上，让你在人间犯法，被抓起来，被打，打在身上，你的灵魂上也受伤害。如果被拉下去之后，灵魂更受报。如果你在梦中被别人打了、杀了，你害怕吗？不就是灵魂受报吗？
问：有位师兄将搬进我家住，他想把现在供着的一尊75厘米的菩萨金身也搬来我家继续供奉，我家也有佛台，全是心灵法门的菩萨，我的佛台右边还有大概3尺的空位，应该放得下这位师兄的新佛台，请问两个佛台这样放一起如理如法吗？还是分开另外房间供奉比较适合？
答：有条件就分开，没有条件放在边上，当中分开一点没有关系的。
问：身体有点残疾，四肢残疾，能去住院设佛台吗？
答：残疾很厉害的就不要去了，四肢残疾的人不一定回得了天，这已经属于现世报了，在家里好好念经。
问：礼佛大忏悔文中一切尊法的法，可否这样理解，这里的法指正法，依教奉行，通过行持正法能够帮助破迷开悟的道理？
答：对。
问：
称呼对方全名是否更容易使对方魂魄齐呢？如常叫王小二比常叫其小二号。答：叫全名的话，灵动性才容易动。问：眼睛小斜视是前世的业障吗？答：眼睛小跟父母的遗传基因有关系，投胎到哪个家庭代表了孩子的修养和前世的根基。眼睛小的人上辈子的确有一些小业障，斜眼的人就有问题，上辈子看了很多不该看的东西。眼睛稍微斜一点没有关系，但是很明显的斜眼一定是上辈子的业障。问：怎么分辨做的是预示梦还是说应掉了梦里的事情呢？答：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在梦里发生了，就可能预示梦。如果梦中感觉好像已经发生过有过了或者类似的，就是应掉了，其他只能根据梦境来了。问：佛法说心外求法，心外用功者是外道，那么外道修行人或是修外道者最多能修到哪个程度？是否可以出离六道轮回？能否成为菩萨？答：在佛法界讲，外道并不是一个贬义词，不修佛没有学佛的，比方说其他法门，也可以说是外面的一个道或者其他的佛道，并不是不好的。心外求法，修心离开了心怎么修心？心外在修，就是做给别人看的样子行为，所以很多是修行的不是修心的。心是最重要的一个点，相随心变，如果心不改变怎么修心？心外求法是修外面，没有修里面。有些法门比较注重一些仪轨仪式，或者念一些词句让大家在一起必须怎样，可能很多用心修的人就觉得他们是外道修行人。能修到哪个程度？举个简单例子，一个人一辈子不做坏事只做好事，是不是心外修行？他不懂佛法，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也可以上天，但是出离不了六道。明确告诉你们，出离不了六道，但是可以得到在天上享乐的境界，成不了菩萨。如果从内心修，先修心再修行，修心修行就智慧无穷，因为得到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已经证得无上正等正觉，已经出离六道成为菩萨。问：种恶因后再种善因能否去除恶因，还是再种善因只能去除恶因带来的恶果而已？答：师父喜欢举例子，今天你偷了别人的东西，你再去隔壁邻居家里送一样东西，你偷东西的因还在吗？能去除吗？你今天花钱买了个拐棍照顾一个腿不好的老妈妈，但是你偷了另一个邻居家里的东西，这个好事可以抵消你做的坏事吗？做了好事种了善因之后，恶因会小一点，但恶因还会来，因为菩萨不动因果，你还是会有果报，但是因为你做了好事，护法神会保护你，所以报应会小一点，所以第二个是成立的。问：白话佛法中说因缘，从佛法上讲叫法缘，真正的因缘一定会传几十年或几百年，是一种很自然的衍生，因缘在几百年之后一定会自然结束。比如你今天爱得再深，不论是你的妈妈还是你的爸爸，到了一定的时候就没了。要记住，因缘是自然的衍生，会自然的灭亡，自然的消失。请问真正的因缘是什么意思？答：种什么因得什么果， 你今天爱得再深，无论是你的爸爸还是妈妈，到一定时候就没了。姻缘是自然的衍生，会自然灭亡和消失。姻缘有了会没有，没有了又会再衍生出来。因因果果，果果因因，不断轮回。要灭掉自己的因，不去造这个因，就不会有这个缘出来了。问：今天听以往录音，在2018年某一期的节目中，师父说一位女师兄业障很重，好像是 38%， 但师父又说这条龙还是蛮干净的，穿浅色衣服。请问可以理解为图腾干净指的是本性干净吗？业障 38% 是今世做错的事情太多了导致的？答：完全正确。问：师父开示手上的斗是新的转动的波纹，脚上的斗很多的话有啥说法呢？答：也是代表智慧和命运，斗就是圆润，斗越多代表思维比较圆，不会执着，不会和别人硬碰硬。脚上如果没有斗不能圆的话，就会走四方或者冲天路，就是大拇指下面没有斗，这个人不会留在家乡的，全世界跑。手上斗越多脑子越灵，富贵命越足，要么完全很少也很好。问：执着是因为自己的理念执着，放下改变自己固有的理念才能真的放下，是这样理解吗？答：是对的。一个人想通了就不执着了，理念想通了改了就好了，还债就好了，放下就好了。问：师父开示心灵密码7829可以在紧急情况念，请问半夜可以念？答：半夜是可以念，但是临时已经有事情发生了，就要直接称呼观世音菩萨名号，心中叫观世音菩萨救救我某某某。问：我先前为了求工作许愿念21张小房子、1000遍准提神咒、放生500条，后来有人给我介绍工作，我没有去应聘，现在也不准备工作，有可能1年或者半年之后再找工作，是不是还要完成许愿的这些？答：要完成，以后还有机会，说不定这次的工作会比较辛苦，下次可能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。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，任何一件不好的事情背后一定孕育着一件好事情的发生，没有一个人是永远苦的，也没有永远甜的，谁永远幸福？只要投了人就注定会吃苦，精神上吃苦，身体上吃苦，一辈子幸福只有天上才有。问：同修的儿子去年33岁，是牙科口腔科医生，同修帮助儿子念经，同修3个月前被诊断口腔癌，请问这种情况是不是为儿子背业导致的？答：很多医生看什么病就会死在什么病上，因为很多病是有灵性在上面的，你把他救好了，动他因果了，灵性就会过来报复你。问：现在背不动了，可不可以和菩萨说个人自己业障自己背？答：他一定会好起来，但是孩子会背，没有办法，很多人就是帮孩子背得太多了，放不下就是背。孩子长大了，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个性、业障和灵性，要教育他们，帮助他们，让他们自己来改变，而不是我们来帮他改。老师只是教育你，而不是来帮你做作业，帮你考试。问：要将以前供奉的4尊菩萨像请下来，每尊21张小房子，4尊共84张，这些小房子可以一天烧送完吗？答：可以。问：梦见纹的眉毛颜色只剩下一小块一小块的了， 大部分已经没有了。现实中，纹的眉毛颜色没掉，是好的。
答：权力失去，眉毛代表权力。
问：梦到七八只乌龟在楼梯口，有几只下楼梯，有几只上楼梯。我希望他们往上走，就下楼梯把那几只赶上来，然后这七八只乌龟都咬住我的裤脚不离开。地上乌龟越来越多，都迈不开脚。请问，乌龟咬我裤脚是代表什么？
答：代表长寿。乌龟咬住不放是很好的。
问：昨晚晚香求菩萨验证法师小房子质量，梦到一个小孩找我们要酒喝，我想这么小就喝酒，这孩子算毁了。另一个镜头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小孩，我在哄他玩，我用一个苹果当成球往地上拍，苹果被我拍烂了一点，我就不拍了。不知道这个梦和小房子质量有关吗？还是提醒我需要超度孩子？
答：需要超度孩子。
问：梦到周围的房子都被火烧了，连我自己家的房子也烧了，只剩一堆废墟，我和老公就站在废墟上。
答：要当心，这一带地方会有共业。
问：我侄女梦见一个毛坯的大楼，在大楼里又有木兰式的玻璃，在木桩上建的玻璃房正在装修，装修很漂亮，只是对楼梯的方位不太满意。现实当中，我侄女六月份考学，我给她念小房子。请问这个梦是点化小房子的质量有问题吗？房中房是什么意思？
答：小房子质量有问题，小房子中还有房子是空的。
问：梦见自己仿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会，醒来后只记得北京人民大会堂这句话，别的情节不记得了。在做梦前念了21遍心经，请菩萨妈妈帮弟子选择未来考研的学校，心里一直很想考北京大学或者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，这是菩萨妈妈指点让我考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吗？
答：应该是。
问：梦见我去排队买骨灰盒，我说要最大的，到时候要把我老公的叔叔所有亲戚放在一起，那个卖骨灰盒的师兄说最好不要买大的，到时候你们不可能一起祭拜的，我就买了一个小的，花了256元。
答：他要超度很多人，家族里面有很多亡人在找他。
问：梦见有一个大力士很高大，有很多肌肉，我问给谁用，他说给我用，因我最弱，然后我就进入大力士身体，合为一体了。
答：得到加持了，大力士就是护法神。
问：昨天晚上师兄跟我说他儿子做梦梦到白无常了，醒过来以后发现床边有个黑影，同修很担心很着急，他和我一说的时候我身体有一点发麻，我答应帮他打图腾电话问他儿子的事情，说完了没多久就睡觉了，结果就做了一个不太好的梦，梦到我家佛台风很大，窗帘把佛台上的供具都弄倒了，香灰都到供水杯里面了，菩萨像没事，请问我是帮他背业了吗？
答：应该是的，帮他儿子背业了。
问：梦里想买供果，但总是挑不到合适的，都有瑕疵，后来挑了一些青色的梨，现实中我知道梨是不能供的。
答：不是太好，人家说吃梨就是代表分离，所以母亲和孩子吃梨的话，一人一个，不要分着吃，虽然是一种谐音说分着吃梨，但会有这种意思，有时候听到一句不太开心的话真的会有影响，精神上肯定不舒服，所以说讨好口彩好兆头很重要的，讲你好话你当然开心。
问：梦里同修们一起去弘法，其中一位同修拿着一包东西，
我们在梦里都知道那包是灵性，就问他为什么带着灵性和大家一起弘法。现在宣传活动结束，要把法宝装车了，带回观音堂了，这包灵性他要放哪？结果这位同修把这包灵性甩到了车上，放置观世音菩萨大相片的上面一层架子。请问这个梦境是什么意思？
答：灵性跟着他需要超度。
问：我最近看上一个房子，上晚香时我问菩萨，这个楼能买吗？还是再等一个更好的？梦中我没有带准考证，正在找座位，好不容易找到了，名字错了一个字，但意念中这就是我的位置，旁边就有一个女的，打算换改成她的名字，占了我的座位。我告诉她这是我的名字，她就走了。请问我是买这个房子啊，还是再等等啊？
答：可以买。
问：梦见海外的观音堂淹水了，淹到外面，水没进观音堂里，因为观音堂的大门蛮高的。
答：水属阴，阴气比较重，有些不如理不如法，给观音堂烧送几张小房子。
问：我朋友叫我和他做生意，然后我没回复他就睡觉了，做了一个梦，梦里是和他一起在鱼塘打捞鱼，鱼塘里还有很多乌龟，我选了一只像石头一样的乌龟，很特别。
答：做生意赚的钱不是太如理如法，梦里活的乌龟变成了石头，就是折寿了。
问：梦见婆婆前世杀过人，好像把人头藏到我们家里，到处有人来追杀我们，我就拉着婆婆一起跑，梦里直接说需要3000张小房子，我在梦里一直算3000张要念多少天好许愿。请问这3000张是给我本人要经者念的数量，还是要给婆婆要经者念的数量？
答：应该是婆婆有问题了，提早梦见婆婆前世的杀业，今生到了这个时间就会倒霉了。
问：试完佛台之后梦见动人因果？
答：有这个可能性，如果对方还不是特别相信，拼命要给对方设立佛台，就动人因果。
问：梦见先生一只手的几个手指被刀割得好深，全是血，现实生活中夫妻的冤结一直在，我也一直在念姐姐咒和小房子，而且先生有外遇了。
答：手割了讲不出来，十指连心，两头都受伤了，很痛苦，外面的女人让他受伤，家里也让他受伤，两头都放不下。
问：梦见姐姐手里拿着一张车票在等车，姐姐今年遇到369，说是一个人卖给她的，我一看票已经是用过的了，不能再用了，就告诉姐姐你被人家骗了，快点丢掉它，走吧走吧，意思是离开等车的地方，然后就醒了。请问这是姐姐有要经者吗？还是有劫？
答：姐姐有要经者。
问：梦见和一个同修一起去一个地方，同修嫌大街上人太多太拥挤，非要走一个很窄的巷子，一段路后同修从小巷里出来，我们又碰面了，他手里还抱着个小 baby， 不知道从哪里来的，同修也很无奈，只好去找 baby 的妈妈，我就自己走了。请问同修是惹小灵性，还是需要超度打胎的孩子？多少张小房子？
答：这是需要超度流产的孩子，一般要至少21张。
问：改了名字声纹了，但在生活中一直没人叫我的新名字，昨晚梦见我站在一台方斗汽车的下面，马槽往下落，快压着我了，我拿手顶着，抬头看见马槽底下写着我的旧名字，后来我也安全出来了。请问这是不是我声纹没成功？
答：可以再声纹一次。
问：梦到一位师兄 要买另一位已故师兄的房子，梦中说买的只是使用权，不是产权。这套房子离我们经常放生的地方近，更方便放生。现实中，这套房离我们买鱼的地方很近，我们也常在附近放生。
答：要超度亡人。
问：梦到坐高铁，车到站了，车上突然有一床雪白的被子，我下车，把被子放在推车上推着走，发现被子叠得很高，差点看不见前面的路。
答：阴气对他有阻碍，身体要注意。
问：求菩萨验证结缘法师的小房子质量后，梦到一个半圆形筛子。
答：筛子就是代表有漏。
问：梦见去参加法会，只是梦里的义工穿的不是红色的衣服，是白色的。
答：他还没有投入，进入到义工的队伍。
问：同修计划在下半年办澳洲雇主移民，想在上半年来悉尼听师父开示，又担心会影响递交材料，就求菩萨问这样会不会耽误以后的移民。然后梦到在悉尼的观音堂，师父放了一些加持过的吉祥品，准备奖励给一些同修，他负责看守，物品里包括水晶和十几只漂亮的鹦鹉，他很开心，悄悄拿了一些小颗水晶握在手心，感受加持。
答：一定没问题，得到加持了。
问：梦见我睡在卧室里，听到有个女的声音在跟我爸妈推销什么东西，然后我就出去看，我到客厅里没看到这个女的，她已经走了，但我妈拿了一个黑色的手机给我看，说是跟我爸一人买了一个，800元一个手机。
答：房子要经者已经影响父母的感情了，两个人会吵架，念诵两个21张小房子给房子要经者。
问：一位不学佛的朋友梦到我身上有网状的纹身，纹身的颜色有点像莲花的粉色，上面还有一段红色的文字，好像是佛迹，请问这个梦我应该怎么做？
答：继续努力，好好修，印在皮肤上，说明在外表，没有进入内心。
问：梦到我找义工服穿上，准备去法会，但妹妹开玩笑不给我，我很生气，很着急，就跪下来给她磕头，说：你不给我，我求你了，你受不起的，我是念经的人，你被我磕了一下，至少减寿10年。梦中感觉我还是故意要磕的，请问梦中这样磕头对他是否真的有影响？是否真的会减寿10年？
答：减寿10年不会，但会有影响，这种就是下小杠头，姐妹之间要多念解结咒。
问：同修梦见和师父在我家翻看一个小相册，相册里面的照片是一尊尊的菩萨像，师父边翻看边说：里面要是有个妈祖就好了，要是有个妈祖就好了。师父问同修：这是谁家的相册？同修说了我爱人的名字。师父又问：这个人多大了？同修说我爱人39岁了。师父说：39有个吉啊。同修就问：该怎么注意啊？师父说：让他生日那天早上7点、中午12点出去避5分钟，还有晚上一个时间，同修没听清楚，一念当中是6、7点。师父说了2遍妈祖菩萨，是不是要我们供奉妈祖？师父说他有劫，是不是就应该按照师父在梦中说的那样去避5分钟呢？
答：先求一下妈祖菩萨，不一定供奉，那两个时间真的要出去避一下。
解答来信292下。2019年3月1日，魂体被带到天界观地殿的一处宫殿门外，那么斗战胜佛、观平菩萨、周仓菩萨、金刚护法在四周护持，殿内诸多童子坐在莲花上听师说法。师父法身无比高大，金光闪闪，满脸笑容地给诸位佛子讲解宇宙真实相。这些都是已修成的童子护法，
男女老少都有，都是平时弘法精进的人间佛子。观世音菩萨告诉弟子，护法童子都具足智慧能量，能分善恶，以各自修行的境界而显化不同的法身形象。位于观帝殿后院的天门，连接心灵净土的通道，传来阵阵的佛号及美妙音声，远处金光点点，慢慢的光亮点越来越多，无比巨大的金黄色光圈显现在通道的入口处。那么释迦牟尼佛及座下尊者抵达观帝殿，师父及诸位童子在莲花座上恭迎祝圣众，天上一片法喜。那么释迦牟尼佛金光法身显化在师父莲花座上方，座下尊者也依各自品阶落座在殿内四周，听佛宣说妙法。童子们遇到不能理解的法义，佛陀及座下尊者会释放金光加持童子，让童子可以提升意境。答：以后我们心灵法门的佛子们到了一定的时候走掉后，很多人就上去了，很多说不定已经进了心灵净土，有走掉的人离开人间会很幸福，而我们在人间长期受着烦恼和痛苦。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我们不了解，我们只要好好修，慢慢会感觉和知道一些事情。不要以为走掉的人痛苦，其实我们在人间我们是最痛苦的，菩萨一直在加持我们，一定要懂得理解法义。人间意境最重要，意念最重要。你如果到了菩萨的意念意境，就不会为人间的事情去烦恼了，你就成功了。要理解这个世界的真实如来相，这个世界无常来无常去，有常来有常去，没有一件事情能让你拥有。知道了这些，你还会痛苦吗？放下吧，孩子们，真的要放下。2019年3月1日，弟子拜佛结束回到家中，观平菩萨显现身形于半空，请童子前往地府听审。一个黑色通道出现在地上，魂体被金光提起送往冥界。判官：童子，这是今天地府接到观世音菩萨圣令，调来前殿听审的罪灵及畜生灵体。一个接近两层楼高度的深黑色灵体，全身被发出金光的铁链锁住魂魄，眼冒凶光，无比狠毒，一直念诵术语想施法把金光锁链挣脱，可是徒劳无功。判官把笔记本打开，一个巨型银幕投射在罪灵头上，显化罪灵所作罪孽及刑法。数十分钟后，银幕消失，罪灵被押送去无间地狱执法。判官：此罪灵前生是一个通灵人，死后因为无人超度，飘荡在阳间，为了躲避地府官员追捕，隐身藏在一座人烟稀少的庙宇，依附在修道人身上，祸害人间，胡乱更改洋人生死寿命，因作恶太多，被大护法神锁住魂魄，送来地府审判。心灵法门的修道者一定要记住，不可追求神通，一旦乱动天地因果，修行出偏差，就会堕落到地狱，地狱刑罚完后还要转投畜生道，一旦堕落畜生道，要百千万劫 才得以恢复人身。这是尼罗红鱼灵体，俗称非洲鱼。你自己说，堕落为畜生胎体的果报吧。
尼罗红鱼灵体，我生前是一间餐馆的工作人员，每次店里来客人点杀活鱼，我就从桶箱内捞鱼宰杀烹调。我宰杀太多非洲鱼，还没有死时，皮肤癌细胞扩散全身，死掉过后，家里亲人请道士念经超度，让我免去地狱刑罚。可是阎王说，我杀害太多鱼类，让我转投非洲鱼，这是我杀业的果报。在水乡，每一天都很惊慌恐惧，害怕被人捞上来杀害。终于知道，原来鱼是人的灵魂变的，可是太迟了。
判官，这是某处养牛场的小牛犊灵体。
小牛犊灵体，我还没偷牛，在世为人时是一个小贩，靠售卖牛羊肉类为生，家里贫穷，小学毕业就跑去市场帮人切肉，省吃俭用，存够钱后就找人托关系申请合法执照售卖肉类，后来生意很好，和屠宰场订活杀牛羊，一个星期可以卖出两三头牛羊的肉类及骨头。50多岁在家里暴毙，脑血管破裂死亡，死后带下来审判，过后被带到山洞里面，鬼差拿牛刀把我胸膛剖开，惩戒我在世时砍肉剁骨。地狱惩戒完后，又被带到管畜生道的阎王面前，阎王说我积累太多杀生的罪孽，灵体黑气还有58%，所以转投牛胎，让我经历牛体被杀害的过程，牛胎受苦完毕才可以转投人道。灵体悲哀的哭声非常凄凉。
判官，童子辉杨氏记得书写出来，让世人知道不可以杀生害命，累积的罪孽非你们杨氏之人能够承担，劝众生多行善道，吃素放生，念佛供佛，在地府我们是记录为大善功德。
说完，弟子魂体返回阳间，请师父确认以上场景对话是否属实，感恩师父，感恩观世音菩萨。
答：你们放生，地府特别开心，帮你们都记录，你们做一件善事，我吃素，菩萨都特别开心，帮你们全部写下来。你们去看，吃素的人越长越好看，吃肉的人，凶残的人，越长越难看，屠宰场的人个个都凶神恶煞，要多做功德，真的要行善，一善解百灾，人要善良一点，不要总是跟别人去斗去闹。